啊，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金远。可能啊，不少朋友都还记得纽约的前市长 Giuliani 呢，他就曾经说过，他会在大选的倒数10天的时候开始一步步的曝光亨特硬盘中的很多猛料。那么现在距离大选呢，只有倒数一周了，但是我们看到 Giuliani 并没有太大的动作，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曾经的一个许诺。不过呢，我们看到啊，在其他的地方还不只是一个地方，接连不断的开始出现独家的爆料了。从亨特那些不堪入目的视频，到拜登家庭成员之间触目惊心的短信，从亨特与中共间谍头子的交往，到拜登权力寻租的内部文件，都集中在这几天啊，从不同的媒体、不同的渠道给曝光出来了。那么，这些爆料呢，它不但对拜登父子形成了一个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更使得一直被视为不正常的那个大选民调也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川普和拜登的民调呢，在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个黄金的交叉，什么意思呢？就是川普在总统竞选、党内支持度、中间选民的认可度以及助推股市的能力等等这些美国人比较看重的选项中，开始全面的超过拜登。而对拜登父子的这些爆料呢，它明显的出现了这种多点开花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众多媒体的信息源呢，它不排除很可能就来自于稳坐钓鱼台的那个老江湖 Giuliani 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相关爆料的几大线索，这样的话方便朋友们看清楚拜登父子目前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处境。这一波爆料啊，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要算亨特的那个不雅视频的曝光。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中呢，有讨论了这个爆料给大选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有一大批的美国人呢，决定更改自己的投票，以至于谷歌那个更改投票的搜索量暴增，连川普本人都发推文鼓励大家说，大多数的州都是允许更改投票的。而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就我所知道的，至少是有14个州已经明确地表示可以允许更改你的投票。那么，这个爆料的冲击力之大呢，它凸显出来，亨特侵犯未成年人的这种犯罪行为，它正在激起美国人的众怒。可能啊，有些朋友会比较难以接受这个消息的可信度，但是实际上，亨特的这个罪行的可信度它是比较高的。就我至少就看到了比较可信的3个独立的来源，都证实了这件事情。其中一个来源呢，是美国的保守派的网站，名字叫做 Gateway Pundit。就是这家媒体，他们独家曝光了来自亨特电脑的5条短信。这些信息呢，它明确地显示出，拜登夫妇，包括拜登的弟弟，对亨特侵犯未成年人的罪行是早就知道的。而且呢，其中一个受害人的母亲还直接地警告拜登本人说，如果亨特再想和他的女儿见面，他就会报警。那么另外的两个来源呢，它是分别来自OANN 这家媒体的驻白宫记者香奈儿·瑞恩，和特拉华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名字叫做，他是一个候选人，名字叫做劳伦·维茨克的。那么这两位呢，可以说都是公众人物了，他们也都是公开的证实，他们了解到亨特这个硬盘中的确有亨特这一类犯罪的证据，而后者呢，他更是明确的指出，至少有7名未成年人出现在了亨特的电脑中。所以啊，现在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从班农到 Giuliani， 甚至是连川普总统，他们只要一提到拜登的时候，都爱使用一个相同的称呼——犯罪家庭。我们且不说别的，单单就刚才有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就足以说明犯罪家庭这个称呼一点儿都不是什么恶意的夸张和无端的攻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事实的客观描述。那么第二个堪称猛料的信息呢，是我们在昨天已经有跟朋友们也提到过的，就是亨特啊，他在一份的音频文件中毫不隐晦地称呼华信的高管，名字叫做何志平的，称呼他为中国间谍头子。这个消息呢，目前正在急速的发酵之中。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呢，在推特上又放出了这段视频，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至少是42000次的转推。那么 这个音频它的杀伤力在哪儿呢？它就在于我们从亨特的话语中可以知道，拜登父子对何志平以及他身后的那个华信集团的这个情报背景，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并不是很傻很天真的受骗者，他们是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跟中共军方情报机构进行合作以及各种交易。这个呢，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了。这个不是一般的权力寻租，而是已经涉嫌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叛国大罪。那么第三记重拳呢，来自重要的证人，就是叫做鲍勃林斯基的。他在昨天晚上接受了福克斯的专访时，再次证实了至少是三个事实。第一，拜登家族呢主动要求他与拜登会面，商讨拜登家与华信集团合作成立的那家叫做 Sinohawk Holdings， 就是翻译过来叫做中国鹰控股公司的业务发展。那么在2017年的5月2号的晚上10:38，这个时间非常精确啊，这个乔拜登呢与鲍勃林斯基在比弗利的一家酒吧呢单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呢就直接涉及到拜登家族的公司业务，当时呢是没有其他人在场的。第二个事实是，鲍勃林斯基曾经有询问拜登的弟弟吉姆，就是他是否担心拜登的这个中国协议使他未来的总统竞选会面临风险。结果这个吉姆呢是满不在乎的笑着回答说，我们可以合理推诿，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掩盖掉。第三呢，鲍勃林斯基他出示了一个重要的语音邮件，显示拜登的妻子吉尔的一位高级私人助理的丈夫，名字叫做罗伯沃克尔的，他就直接警告鲍勃林斯基说，伙计，你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埋葬了。第四个重要的爆料来自于每日来电新闻网，他们获得了一份2017年5月的多达42亿的一个投资大纲，证实拜登家族的这家 Sinohawk 公司呢以拜登和哥伦比亚总统的良好关系为条件呢筹划让华信集团来投资哥伦比亚的一个油田以及委内瑞拉的一条输油管道，甚至包括哥伦比亚具有战略意义的那个布埃纳文图拉港口都包括在内。那么这个计划它的启动资金呢是1000万美元，只不过由于何志平和叶简明他们随后都相继出事而被迫搁浅。那么这份大纲呢它也是来自于这个鲍勃林斯基，它的要害在哪儿呢？它的要害就在于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曝光的材料中啊唯一的一份明确的宣传指出拜登与外国领导人接触的投资文件。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以上所有这些事实呢，它再次证明整个拜登家族他们都卷入了与中共的交易，而拜登他不但是参与者，而且是主导者。我们如果对今年的台湾大选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台湾大选和这次美国大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这种相似呢，它集中体现在一点，就是竞选连任者呢都是对中共持一种排斥强硬的立场，而他的竞选对手呢都是比较亲共的，都公开的声称中共的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那么正是这种有中共的红色影子介入的背景之下，无论台湾的大选还是美国的大选，我们看到它都出现了空前的高投票率，都出现了自由民主之存亡在此一选的这种战争式的氛围。而更为可怕的是，台湾和美国发起竞选挑战的人物呢，他们都在很多方面和中共有暧昧不清的联系，他们都被怀疑受到了中共的某种程度的操纵。我们换句话说，他们都涉嫌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了中共的代理人。这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我们可以简单的看看华信的案子。华信它是中共军方及情报机构的背景，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们就不再跟大家啰嗦了。那么 在叶简明的高级助手何志平出事的这个案子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信息。何志平与担任过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加迪奥，他们俩呢就策划贿赂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及高级的官员，以便确保华信集团呢可以拿到经营权。那么在这个案子里呢，他们行贿的目标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盛产石油的非洲国家乍得的总统，叫做伊德里斯戴比，另一个是乌干达的外长，叫做山姆库泰萨。那么这个人呢，他在2014年到15年期间是担任联合国大会的主席。而叶简明本人呢，他也是不简单的，他在东欧渗透最成功的国家是捷克，他本人受到捷克总统泽曼的高度信任，获聘呢担任泽曼总统的对华经济外交与投资事务的顾问，成为首位担任欧洲总统顾问的中国商人。那么我们仅仅从这么一点啊，可以说是冰山之一角了，就可以看到华信呢似乎是特别的擅长打通外国高层，尤其是领导人这个级别的政商关系。对这一点啊，华信的这个党委书记叫做蒋春瑜的，他是毫不隐晦的公开表示说，华信善于跟国家行为捆绑在一起。当然了，在台湾大选中啊的这个在野党的竞选人，他不一定说是和华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但是呢我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模式，就是中共他与商业合作为掩护，对外国进行渗透的主要目标是直达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决策层的高官，通过进行利益输送，逐渐的达成利益的收买，那么最终再加以勒索控制，轻则影响一国对中共的政策，重则把整个国家都握在了中共的手中。这种模式呢，它同时也包括了针对外国某些有价值的可以称之为潜力股的这些政治人物去进行提前的投资，然后呢再以中共国家的力量对它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包装啊、扶持啊等等，然后再利用竞选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进入到他国的决策层去。这种培植代理人的模式，它虽然周期长、投入巨大、失败的风险也高，但是它一旦成功了，它的回报将是无可估量的。我们就举拜登这个现成的为例子啊，拜登就多次的公开表示过说，他一旦当选了总统，就要停止与中共的贸易战，他要废除川普征收的那个关税。大家想一想啊，仅此一项，中共就可以每年获利至少是数百亿美元。而对拜登来说呢，他完全可以用政策调整这么一句话为由，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件事给办了，谁都抓不到什么把柄的。如果不是说因为亨特自动的送上门，把他们父子与中共勾兑的这些内幕和盘的托出，谁会想到这个看似正常的政策调整的背后，它实际上是付给 N 多年前的一纸 10% 的股份记录，或者是一段不雅视频的卖国的代价呢？这种模式它在台湾出现了，在美国出现了，在澳洲也出现了中共收买议员的报道，它就足以显示出中共呢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达成从影响他国的政策到控制他国的政要，使之成为中共一个隐形的附庸国的整个一个过渡。这或许才是中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如此信心十足的那个真正的底牌所在吧。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尽管主流媒体呢仍然对拜登的丑闻进行全面的封杀，社交媒体呢也仍然在不停的删帖消耗，但是呢我们看到有如此众多确凿的证据，如此众多的媒体在多点的曝光呢，还是让大多数的美国人看到听到了真相。那么这个冲击波呢，甚至是直接影响到了拜登的竞选团队。在10月25号的清晨，美国一家名字叫做 4chan 的它是一个论坛网站，出现了一张帖子。这个发帖人呢，他自称是拜登竞选团队的内部人士。 这个帖子呢，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说，尽管团队中没有人在谈论拜登的丑闻，但是呢，每个人的脸上的表情都说明了一切，竞选已经结束了。帖子呢，他是这样写道：我为参与乔的竞选而感到羞耻，而我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在最近的几天，有几位竞选团队的员工和志愿者都退出了，那么这里基本上就像一个鬼城一样。我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也要离开了，而且呢，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因为乔腐败了，而且他的家人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不可能赢得这一次选举。这个发帖者呢提到啊，说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他们打了无数的电话，也敲了许多人家的门，但是呢，很多人都叫他们立即离开，而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听个几秒钟就说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任何听到他们说话方式的人都会知道啊，他们肯定不会把这个票投给乔拜登。最后呢，他还说自己参与竞选的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今年他看到人们的反应与此前相比是如此的不同，所以呢，他还是想在离开之前说出那么一点点的真相，并且希望对人们有所帮助。这份帖子呢，它是匿名的，我们很难去核实他说的内容的真伪，但是就我个人来讲啊，我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呢，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帖子的内容它符合了当前的一些客观的实情，更是因为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包括很多温和的左派，曾经长期的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的人，他们基本的那个道德理念和是非的观念呢，其实一直都在。很多人呢，他们只是被拜登这一类政客那些个高大上的漂亮话给迷惑了。当他们一旦发现真相与他们看到的表面相反的时候，那么我想产生出一些羞愧啊，甚至是幻灭这样的感觉是很正常的。有人呢，他可能为了自我逃避而选择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呢，也会有人用 walk away 就是离开来表达自己正视事实的一份勇气。其实啊，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一次大选它就像一场大戏一样，我们无论是否身在美国呢，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我们在面对是与非、善与恶的时候，无论心里动了一个什么样的念头，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是投下了自己的一票。人世间啊，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呢，有时候看上去会觉得很复杂，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这么的简单。好的，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今天就暂时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